日益壮大的新阵营。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的大汇聚。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以后，积极推荐进步教员到北大任教。到1918年，钱玄同、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等新派知识分子相继汇集北大，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北大文科迁入，这里就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北大文科从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正统文学桐城派和浙江学派，也就是章太炎学派占统治地位。所谓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因其奠基人戴名士、方苞都为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俨然成为文坛领袖。桐城派的特点是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古文，要求语言雅洁，反对礼俗，讲求文法，与八股十文相通。桐城派先师包括他们的继承者，扮演着程朱理学代言人与捍卫者的角色，具有政府御用学者的身份。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兴起，桐城派的文化正统地位受到冲击，其维护道统思想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障碍，被崇尚自由平等、科学进步思想的新学称为妖孽，而精通语言文字之学，激烈批评孔教，批判宋明理学任意杀人，主张言文一致，强调个性解放的章太炎学派。则应运而兴。章太炎生于1869年，浙江余杭人，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及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民国成立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其软禁3年，直至其去世后才恢复自由。此后，他自敛锋芒，退居书斋，钻研学问，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章太炎注重培养学生，弟子众多。1913年开始，朱熹祖、钱玄同、马玉藻、沈监士、黄侃、陈大齐、周作人等章门弟子先后进入北大文科任教，章太炎学派迅速取代桐城派，掌握北大文科学术话语权。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则离开了北大。陈独秀到北大后，与章门弟子交往甚密，志趣相投，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班底。五四前后，章门的弟子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陈独秀与章门弟子沈监士的哥哥沈尹默颇有渊源。沈尹默1883年生于陕西汉阴，祖籍浙江湖州，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起在杭州任教。1909年，陈独秀在杭州居留时，因浙江陆军小学同事刘三，也就是刘继平，结识了沈尹默。陈独秀看到沈尹默的诗稿，直率地指出诗写得不错，但字其俗在骨。沈尹默听后虽觉刺耳，但仔细一想又觉得颇有道理，遂对陈独秀心悦诚服，从此二人成为好友。此后，沈尹默发奋钻研书法，成为一代书法名家。沈尹默与弟弟沈监士曾一起留学日本，也因此被误认为跟弟弟一样也是章门弟子。1913年，两人一同受聘北大任教。沈尹默足智多谋，有鬼谷子之号， 在北大资历比较深，说话很有分量，曾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来北大后，他积极响应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主张，成为最早尝试新诗创作的健将之一，出版诗集《秋明长短句》和《秋明式杂诗》等。给予陈独秀很大支持的还有一位张门弟子钱玄同。钱玄同1889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父亲钱振常曾任同治年间礼部主事、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蔡元培是他的学生。钱玄同自幼受家训，熟读传统经籍，1902年前后欣赏康梁的政治主张，赞同保皇。1903年受苏报案影响，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5年赴日留学，入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科。1910年回国，1913年进入北大文科任教。陈独秀还未进北大之前，钱玄同就一直关注《新青年》杂志，并认同其主张。1917年一月，听闻陈独秀要任北大文科学长，钱玄同非常高兴，认为北大足庆得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同为张门弟子，也先后来到北大，成为积极推动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年长周作人4岁。周氏兄弟都曾赴日留学，在日期间，他们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和许寿裳、钱玄同等人一起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结下友谊。鲁迅回国后，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随临时政府迁到北京，继续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周作人经蔡元培推荐，到北大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1920年，受弟弟周作人推荐和蔡元培邀请，鲁迅也到北大国文系执教。此前，鲁迅已在蔡元培邀约下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校徽，因仍在教育部就职，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鲁迅只能做一名兼职讲师。鲁迅在北大讲课6年，很受学生欢迎。在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支持下，陈独秀渐渐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引荐了其他一些新派人物进入北大任教，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另一支重要力量。陈独秀首先引荐的是胡适。此前蔡元培请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他曾推荐胡适代替自己，对胡适十分推崇。当时蔡元培和胡适都没有同意，蔡元培愉快地答应邀请胡适来北大担任文科教授。陈独秀到北大后，立即给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信：蔡觉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立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见足下以待，此时无人，弟暂充乏。觉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1917年七月，胡适回国到达上海。9月，蔡元培正式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初到北大，即被蔡元培、陈独秀委以重任。他不但跨系授课，在英国文学门教授英国文学、英国修辞学2门课，在哲学门教授中国古代哲学课程，还兼任北大文科哲学门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门、英语文学门研究所的导师。他还积极向蔡元培建言献策，在北大教学体制、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意见。不久，胡适便作为文科代表被推选为北大评议员，参与学校决策。胡适博学多才，他的课逐渐成为北大的明星课，他也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胡适最有名的课 是中国哲学史，但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并不顺利。北大中国哲学史课原由素以学问渊博著称的陈汉章老先生授课，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任以后，学生还怀疑他这位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来讲中国的东西。胡适不管这门课以前是如何教的，先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令北大师生十分震惊。许多学生不以为然，少数激烈分子甚至想闹课堂。但是学生中就学功底深厚的顾颉刚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们说，他虽没有伯涛先生，也就是陈汉章读书多，但在才段上是足以自立的。顾颉刚又找来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同学傅斯年听课，结果傅斯年听课后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他这么一说，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傅斯年不仅经常去听胡适的课，还约罗家伦等同学去胡适家中，先是客客气气的请教，后来竟毫无顾忌的讨论争辩。随着双方关系的日渐密切，傅斯年越来越轻浮于胡适的思想和学问，从专注于旧学而转向赞成文学革命的主张，对西书的阅读兴趣也日渐浓厚。陈独秀还延揽新青年作者刘半农、刘文典等人进北大任教。在大师荟萃、精英云集的北大，刘半农是很特别的一位。刘半农此前在上海文坛已经小有名气，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发表的稿件无论是译稿还是文论都深得陈独秀的赞赏。1917年秋天，经陈独秀推荐，蔡元培邀请中学肄业但才华横溢的刘半农到北大任教，主要担任国文教员，同时教授小说课。刘文典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因出色表现被陈独秀推荐进入北大任教。刘文典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1906年入安徽公学学习，成为陈独秀、刘师培的学生。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师从章太炎。1912年回国后担任《名利报》编辑，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青年》杂志创刊伊始，便唤起了刘文典的写作激情。1915年11月15日，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以刘淑雅的名字发表第一篇译作《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新进展。此后他又连续在杂志上发表《富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学术文章，《叔本华自我意志说》政论文章，《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军国主义》等等，几乎七期都有他的译文或创作。1917年4月，陈文典在陈独秀推荐下进入北大，成为礼遇科国文教员。也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其他教授引荐进入北大，如张世钊引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重要力量。张世钊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市。辛亥革命前，他曾留学英国，系统接受英国的民主政治思想。留学期间，他就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宣传介绍英国的议会政治。回国以后，又先后主办《名利报》《独立周报》《甲寅》等报刊，系统宣传英国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政治思想。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他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讲授逻辑学，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张世钊不仅是李大钊进入北大的引荐人，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李大钊影响很大。 李大钊于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字守长，从小接受传统教育，1905年考中秀才，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1914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早在1912年至1913年张世钊创办独立周报时期，李大钊便深受影响，还保存了几乎全套的独立周报。留学日本后得以与张世钊结识。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8月创办晨钟报并担任总编辑。1917年1月李大钊应张世钊之邀任甲寅日刊编辑，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李大钊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关系也很密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李大钊在该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青春》，鼓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凌辱，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7年11月底，张世钊推荐李大钊代替自己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民国初年虽有所发展，但因管理混乱、设备简陋、人才匮乏，无法满足教员与学生的需求。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借鉴国内外图书馆先进的管理办法，着手改革，主持制定了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提出详细的职责分工和责任要求，积极协调北大图书委员会的工作，图书馆的重大问题均由委员会讨论通过，营造民主的工作氛围。在红楼一层设置宽敞的阅览室，配合学校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参考书管理，增加副本，实行开价借阅，调整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使之适应现代大学图书馆的需要，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室工作人员，形成较高水平的业务队伍，采取兼容互需的建设方针，使北大图书馆很快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现代大学图书馆，成为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杨昌济也是经张世钊推荐，于1918年6月出任北大哲学门教授。杨昌济1871年生于湖南长沙，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1909年留学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在湖南任教期间，杨昌济支持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第五号发表《致生篇》，表达他的经济改良理论。他关心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并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当时的署名叫二十八化生，他的体育之研究发表在《新青年》的第三卷第二号。随着北大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原来思想上偏保守的教师与学生纷纷转向赞成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阵营日益壮大起来。